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也要来遇见你，更是要来聆听你的教训，要来遵行你的法度。谢谢你一直在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来遵行，叫我们活在光中，叫我们更加有智慧。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在这里来做主做王，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感谢赞美主，又跟大家相遇，来到我们上个礼拜分享了雅各书第二章前面那一部分，就是叫我们不可以以外貌来待人，不可以偏心待人。若是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更加求圣灵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否有在偏心待人，或者按外貌来待人。叫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律法定为犯法，而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待人。我们今天来看下边一段，就是讲到信心跟行为。我们从14节开始来看，第二章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障经。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联系到第一章。 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第一章的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自己，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在这里看讲到的说，有信心还必须有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听了道，还必须行道。在第一章讲到说，只是听不行，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好像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听到，或者是每个礼拜去教会说做礼拜，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听到。很多人特地要等到哦，唱歌唱完了我才去，刚刚赶上听到就够了。那我们特别，我们有安静等候神的，更是就免了，只要我赶得上听到就可以了。听呢，但是有没有去行呢？等一下我要来问大家，我们这几个礼拜讲的，你认认真真的去行了没有？我们现在在讲的雅各书第二章哈，那我们看到在第二章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他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OK，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他引的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创世纪15章， 我们从第一节来，第一节来开始看。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再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这里就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神祝福了他，使他有很多财产，也有很多家丁，但是他就是没有儿子。那当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出去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说他以后要成为大国。在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他就应许他了。但是到这里呢，他应该是80几岁了。那神还是说要祝福他。亚伯拉罕说：你祝福我什么？是啊，东西我有了，地我有了，我家里也很多人，但是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生的。你都不给我儿子，那你还祝福我什么呢？但是神再一次说，叫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海沙。那个时候只是说天上的星星哈，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你别急，我会给你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就信神这一句话，所以神就相信，就算他是个义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算他是个义人。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不是到此为止，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增加。 然后神要试验他，看看他的信是不是真的。我们看到在16章亚伯拉罕是信神会给他儿子，当时我想他的信就是信撒拉以后会生的，他没有想到别的，因为他只有一个妻子，就是撒拉，那个时候叫撒来。那现在哦，那既然神这样说，那撒拉以后一定会生的。但是到16章，我们看到撒来迫不及待了。撒来想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了，都快80岁了。那孩子生不出，就是照常规是不能生的了，没法生的，不能生的。所以他就出个主意，跟亚伯兰说：“那我把你我的使女给你做妾室，让他来生个儿子，就算是我们的儿子。”那亚伯兰想想，也对啊，哈，就听了他妻子的，结果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的，以斯玛利出来。但是这个儿子不是神心里计划中要给他的，所以神没说什么，但是神心里啊，不是我要这个，不算是你的后裔，因为不久呢，等到再过十几年，等到亚伯拉罕100岁。而撒拉已经90岁的时候，才生出一个以撒出来。然后，我觉得，等到这个孩，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因为那个以撒玛利在旁边讥笑了，撒拉就很生气，就叫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就是把夏甲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么亚伯拉罕就很难过，毕竟这个儿子跟着他十几岁，而且是他第一个儿子，一定也是很疼爱的。但是神怎么说呢？21章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就是说，神原来应许他的大国，但是要从以撒这里生出来的。 以撒，要从以撒这里生出来的。以撒玛利虽然也是他生的，但是以撒玛利生的孩子不是神应许中的，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要成为大国的，那个不算数。但我们看到说，神让被将亚伯拉罕称义呢，就是当他信他说他会有自己生出来的后裔，他就不再跟神争论了，他就不再跟神继续争论了，说谁知道是不是啊？我现在都这么老了，莎拉也这么老了，他没有争论，他就相信，他就等待。但是他中间犯了个错，就是听了太太的话，接受了一个妾室，生出以实玛利来。但是呢，这个神不算数。等到真的莎拉在不可能生育的年龄，照着神所定的，照着神的应许生出以撒来，这个时候以撒才是神要算数的他的后裔。但亚伯拉罕也记住这句话了，直到说以撒才是神一定要给我的儿子，而且以撒以后会生出很多的后裔来，像天上的沙星那么多。他记住这一句话了。等到创世纪22章，我们看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就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然后到后边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就摆好柴，把以撒放在柴上，捆着他不让他动，放在柴上，然后就拿起刀来，就要砍他，来把他劈成两半，要来作为反击了。那个时候有天使就呼叫他说：“不可以在这儿在这孩子身上动手。”然后说不可以在这身上是孩子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然后亚伯拉罕抬头一看，哇，对面山上有一只羊。那我们来看希伯来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哈，就是讲说他把两个放在一起，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就算他为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神说他会有孩子，他就信了。但是这个信还要经过试验，那就是神叫他说：“你去把这个儿子献给我。”他就真的去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 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很多，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所以他的信其实还不是说神跟他讲说你会有后裔，那个时候才信的，只是说到那个时候神就觉得啊，他真的是很相信我，就称他为义了。他是因着信在蒙召的时候就出去，就是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说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应许给你的地，他就这样真的就出去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有信心了，这开始有信心了。那么等到他一直没有孩子，一直没有孩子，神说你会有的，他也信了，好，那个信心就增长一步了。然后在希伯来书11章的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这在16章的时候，在21章的时候，他以为创世纪21章的时候，就是撒拉要他赶走夏甲跟以色玛利，然后他在犹豫的时候，神跟他讲的就说你要听撒拉的话，就把这个赶走，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刚才我说他把这句话记住了，就说神应许他的以后要成大国啊，什么什么都是从以撒这里生出来的，所以以撒以后一定会成家立业，一定会生出孩子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11章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个就是他的大信心了，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到他应许给他的地。好，哇，他一听就遵行了，他的信心都是有行动的。神讲好，他就马上就走了。第二个呢，就是神，他有点跟神说，你说让我成为大国，我现在都没儿子，成什么大国？那最多就是我家里这些人以后都要承受我的产业。神说不是这些人，你会有后裔的，你自己生出来的那个才算数，我会给你的。那么他就相信了，他就不再跟神 argue 了，不再跟神说谁知道啊，还是什么什么，不再讲话了，就相信了。这个是信心的第二步。然后第三到这里，神居然叫他说，你去把你的儿子，你 独生的这个儿子，去带他到山上献给我为祭。这个时候我们来想象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他真的照做了，他一步一步上到山上，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这里好像给我们解释了他当时的心情。他没有跟神争论，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说要来怎么逃过这件事，要不就去把那个要不就是家里随便找一个孩子，他的家丁很多啊，应该生出有很多孩子跟以撒同年的，再不然呢，就是把以实玛利找回来，也好过杀以撒。他没有，他就是这么直直的，真的就带着以撒，拿着柴，拿着刀，就上山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难过。也没有跟神争论什么，说哎，这不是你应许给我的孩子吗？你还说从他生出来的还要成为我的后裔，他现在还是个童子呢，他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子呢，就要把他杀了，到底你什么意思嘛？没有，希伯来斯说他信什么呢？他相信，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相信神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句话，那相信呢？我即使把他杀了，他也不会死，他还要活过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圣经里我们还没有看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到后来才有。亚伯拉罕那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有记载说有死人复活这一回事，起码我们看到是到了以利亚、以利沙那个时候才有看到说他们复活死人，是吧？到新约当然就有了。但是亚伯拉罕居然有这样的信心，反正神说过了，从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后裔，那以撒以后一定是会结婚生子的。生几个不知道哈，反正他的儿子也会再生再生再生，要生出一个火，一个大火来的。他就这样相信，那么神既然叫我说把他拿到山上去献祭，那我就去献了。神自己讲的，他自己就会负责，就会成就。即使把以撒杀了，献上了，肯定他也可以活过来，他还是要来成就神所讲的，他要生出很多后裔来的。这个以撒，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到这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因为这样呢，所以神更是非得把他当作义人不可，因为他的信心再也没有可怀疑的， 信到这个地步，再也无可怀疑的，真的举刀就要杀以撒了。他为什么会这么狠心？其实他不是狠心，他是因为有信心，因为有信心，相信神讲的一定会成就。那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他后来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都变成他的孩子。我们看到在旧约哈，就是神讲的，就是你身体生下来的才算。但是到我们到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都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不是血统的关系了，而是信心的传承。谁信这位神，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在讲雅各书是强调，我刚才讲的只不过是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由来，他信心之父这个称呼的由来，而且他怎么样因着这个信心而被称义，而且成为神的朋友。而这个信心呢，我们看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有行动的？不是只是讲而已，不是只是讲说我信啊，你信什么？我信啊，你信主耶稣吗？我信啊。那怎么个信法呢？亚伯拉罕这里他的信心，我们讲的他几次信心的升级全是有行动的。第一个就是他就信了，他不跟神，不再怀疑神的话了，是吗？那第二个，神跟他讲说，以撒才要从以撒生的才要算为你的后裔，就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祝福以后都是要传给以撒的，以斯玛利不算的。那么他就听神的话，就乖乖的就把夏甲跟以斯玛利就让他们离开这个家，这也是有行动的。然后第三次这里更是有行动了。你说假如他当时不是这样做，真的是把以撒带到山上去，把他捆了放在台上，拿刀就要撇下去了，没有这个行动的话，亚伯拉罕还算信吗？还算有信心吗？还能称为信心之父吗？那不可能啊。你说他信心在哪里啊？我看不见啊，他怎么信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信心一定是要有行动的，那个行动才来证明他的信心。当然雅各书这里讲的跟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完全没有矛盾的。保罗就说，我们得救，他主要是讲那个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所以才能够得救，才能够称义，完全是因为我们信神是 怎么才算信呢？相信神的话，相信，而且真的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说，待人觉知信主很重要的，他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我有罪，我才需要被拯救。我假如没有罪，我就可以死后就肯定上天堂了。但是不行，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我需要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保罗主要强调的是这一个，但是保罗并非说你们只要说信就可以了，不需要行动。保罗一点都没有这样讲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讲到很多很多，成为基督徒要怎么遵守神的话，那些就是行动了，就是行动了。假如我们说好，我信，甚至有些人呢，信了不肯受洗，那这个起码第一关就过不去了。你说信，那你干嘛不受洗呢？你没有真信嘛。啊，有些甚至我信了，但是神很多的话，我觉得太抽象了，或者太不接地气了，我不能说遵守。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第二关也过不去了，第二关也并没有过了。所有的信其实都是需要有行动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第一章讲的，就是说你听得到，你要行道，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你信，你听，听了有用吗？你要行出来才真的有用啊，才真的算你接受了那个道，你接受了那个真理。那雅各书在雅各书第二章里边还提了第二个例子，就是拉合，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来看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40年，过了40年，神真的要带他们进入迦南了。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 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下边这一句哈，就是拉合对神的认识跟他所相信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就是统管世界的神的意思。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后来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真的攻打耶利哥之后，约书亚就吩咐人把，当然那个拉合就把那个红线放在那个绑在那个窗上边，所以约书亚就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 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就是他拉合的全家就全都得救。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拉合，首先他是有信心，他信什么？就是信我们刚才讲的，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就是上天下地的神，就是掌管全世界全天地的神，而且他相信以色列人一定会来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一定会灭亡，所以他恳求那两个探子说，当你们来灭绝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一定要答应拯救我的全家。那他凭什么可以要求这两个探子来拯救他全家呢？耶利哥城在神眼中是全部都要灭的，连牲畜什么都要灭的，拉合凭什么可以有这个要求？不只是要求探子，当然也是，其实也是求神应许不灭绝他的整个家族，就是因为他因为相信，所以他冒险藏了这两个探子。他冒这个险藏这两个探子，因为当时假如被人知道，首先他就要被杀的，但是他冒险，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相信这个神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而且相信他一定带以色列人来攻打他，攻打他们一定耶利哥城一定会被灭，因为他有这个百分之百的信心，然后他就宁愿冒险不怕来藏这两个探子。从他的行动里面，神印证了他的信心，他的的确确是相信他的，所以神也就愿意拯救他们，也就让以色列人拯救了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拉合全家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本人后来也嫁给以色列人，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一个祖先。所以就说，你假如拉合光是相信他没有任何行动，那谁知道他相信啊？也许耶利哥城里面也有很多人也是确信啊，就像他讲的，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都消化了，都消化了，但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啊，有这个行动啊。就像雅各书里边讲的，说你说信心鬼魔也信啊，但是却是战惊恐惧。所以在耶利哥城里边，就是大家都是相信以色列人要来灭他们， 他们都很恐惧。拉合讲的，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各个人都在那里等死。除了拉合之外，他们只是想办法要怎么样来逃避，要怎么样来抵挡神。所以耶利哥王还派人去追那两个探子，想怎么来抵挡神，怎么来逃避，不是逃避试探，不是抵挡试探，是抵挡神要做的事，逃避。唯有拉合有这个这么大的信心，冒这么大的险，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采取这个信心的行动，所以他就得救了，他就得救了。所以说，假如他没有那个行动，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信啊？他不是信，他也就不可能得救。所以在这里一直强调的就是要用行动来证明你的信心。在这里有几句哈，在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看看这起码有两次这样讲。然后26节也是讲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然后在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没有这个行为，就是讲行动的意思哈，其实讲行动更好，不是 behavior， 而是 action。 就是你想有信心，但是你没有行动，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这个不能成全，这个信心没有被成全，只是讲而已，没有被成全。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律法呢，摩西颁布的律法很人没有办法遵守，你像说要爱人如己就没有办法，但是耶稣来了要使这个变成可能，耶稣自己就成就了这个律法，他就是爱人如己，甚至死掉自己的生命，能够行出来了，这个律法就被成全了。律法摆在那里，没有人行得到，这个律法没有被成全。但是当人能够成全的，当能人能够行出这个律法，能够遵行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就被成全了。所以就说，信心假如没有行动是死的，只有行动了才被成全，就是这个意思。 OK，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看到这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有成全吗？我们听了这么多道，有行道吗？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我要更像主。 也是就来帮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要歌唱主，我天天追求，更像他谦卑，更像他温柔，更热心工作，更勇敢去救人，更多的奉献去接受他为人，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惜我保守我，永远是为着你。我要更像主，求天天赐香更多的恩惠来被我施加，更依靠圣灵去将难子带领，更多的努力预备过渡到今，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惜我保守我，永远是为着你。我要更像主，来或病来人，更献出他爱来对待别人，更多的舍己像他在家里领。我要更像主，这是我的心意，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惜我保守我，永远是为着你。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惜我保守我，永远是为着你。
我还有一首诗歌说，哦主，我要像你，就像他的温柔，像他的要像
能力，
像他的模样，像他的甘甜，像他的真坚。盼望我们心中刻他的形象，像他的柔细。当然里边也有讲，要帮助孤单的，勉励灰心的，要宽恕又怜悯，仁爱跟良善等等。这些诗歌 就是都是讲到不只是要向主的性情，向主那样有神的形象，而且要像他那样的活，像他那样的去做该做的事。那么这些就是主耶稣所行出来的他的行动。主耶稣在世上他不只是讲道，不只是讲道，他的更重要是他活出来，他的谦卑，他的温柔，他的顺服，都是活出来的，都是有行动的。他谦卑顺服，就是他不止他这样讲，他说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都是神，我听到神怎么说，或者是我听到神要我怎么说，或者是神在我里边说出来的，我所做的都是看到我父怎么做我才怎么做的。那他的顺服呢，就是他顺服到神要让他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没有反抗的，就像以撒那样。完完全全的顺服。所以就是所有他生命里边的坚贞啊，美丽啊，温柔啊等等，都是活出来，都是有行动的。那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也是要去救人，要接受他的委任，要把自己更多的献上，要来背我的十字架，要靠圣灵去将浪子带回。所有这些呢，都是有行动的。那我们我们讲雅各书也讲了，我看哈，快两个月了。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讲雅各书？4月14号开始，今天是6月9号，差不多两个月。雅各书里边很多讲的都是很实际、很实在的，啊，都是要有行动的。像一开始我们讲的，啊，怎么对待试探、试炼。试验，试探我们要逃避，要抵挡，要拒绝；试炼我们要忍耐，要接受，要忍受，要顺服。接着我们讲到要勒住石头。不能够，不要随便讲话等等。还有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 不可以以外貌待人，不可以偏心待人等等，这些都是可需要去行出来的。前面那个拒绝试探啊等等那些拒绝试探，怎么抵挡，怎么求神把我们一些不该有的嗜好习惯砍掉，我们就已经有很多人讲了见证，讲了见证。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去做了，都去行了？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不要以外貌待人，不要偏心待人。我们若是有以貌待人，有偏心待人了，我们去对付了没有？我们去对付了没有？假如是说我们待人不公，上个礼拜我就自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神曾经问我假如我回去我会不会肯不肯愿不愿意向一个对我很不好的人传福音，对一个一直欺负我的人传福音。这真的是一个挑战。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能不能去爱一个我们没法爱的人？因为我们要爱人，主叫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爱心去爱人，那我们的爱也不能偏心，不能只爱我能爱的人，不能只爱那些爱我的人，不能只爱那些对我好的人，或者能听我话的人，对那些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甚至是对我很不好的，我们能不能，我们能不能爱？假如我这种人，我就不能爱，那我们就是偏心了，就是偏心待人了。神是爱世人，每一个人只要是人他都爱，他赐下他的独生子是给世人，给每一个人，你只要来要就可以得到他儿子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我们爱不来的人，我想我这个礼拜要布置的一个作业就是，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来行道。假如你心里边还有没办法饶恕、没办法爱的人，我们要来求神，让我这个关一定要过，我要能够去爱，甚至因为大家的不同啊，做法的不同，或者我觉得那个人做的不对，然后我曾经跟他吵过，跟他甚至伤害过，你愿不愿意照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说，当你要来献祭的时候，你想到有人得罪你，你要主动去跟他和好，要把这些对付干净。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下个礼拜因为我们要去东岸有特会，所以下个礼拜没有周日欢聚，就是16号没有，亚洲的16号哈，北美的15号，下一个礼拜没有暂停一次，暂停一次周日欢聚，我们到 北美的22号，亚洲的23号，就是两个礼拜后我们才恢复继续，所以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盼望我们好好的来行道，就是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里边还有没有该对付没有对付的，该饶恕没有饶恕的，该爱我怎么也爱不起来，我可以说我饶恕他，我饶恕他，我愿意饶恕他，我愿意饶恕他，但是你能爱他吗？我觉得爱比饶恕还更难，饶恕可以说好了，我不跟他计较，我饶恕他，我饶恕他，但是你能真的从心里爱他吗？不是口讲的，是神真的看到你真的是有爱他了，真的能爱他了。我们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当然其他的我们以前讲的很多，好像说有一些试探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还没办法离开，还没办法脱离呢，这也是我们要来拒绝，要来抵挡，要真的是跟他来切断关系的。反正你这几个礼，我们讲雅各书以来所有这些我们该对付的我们都来对付，那最更重要的就是上个礼拜讲的有没有偏心待人，有没有以外貌待人，这些呢我们这个两个礼拜好好的来在神面前来对付，当然以前的也可以。盼望两个礼拜回来之后，我们有些人真的是可以来讲见证，我真的行出来了，我真的行出来了，那我们就没有白听，没有白讲，没有白读神的话。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我们不只听到，我们有行道，我们不只有信心，我们真的有行动，这样我们的机会真的才有意义。我很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平台，让我们来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阿门，
阿门。
好，我们来祷告，来求圣灵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雅各书，一直就是要把我们拉回，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听什么就要行什么，信什么就是要活出什么来，要有行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偏心，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以貌待人，以外貌来待人。主耶稣，主耶稣，还有很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从此之后一听到什么就要行什么，心里信什么就要去做什么，圣经里讲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就像亚伯拉罕那么单纯。信了就做，神讲什么就去做。主啊，主啊，感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在这 两个礼拜当中，让我们就是一直在你面前祷告、祈求、仰望。尽管我们有一个礼拜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到时还有很多特会的录音，我们听都听不完了。主要真是给我们真的不只当听到，还要行道，还要有行动，还要活出来，使我们真的越过越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成为一个一样一样都对付干净的人，成为一个自己蛮有知道主喜悦我，知道主喜悦我，心里很平安很喜乐的人。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引导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